其中在上海游记中专门有对肥圆的记评。小伙子20出头，却有老人般的阅历和智慧，他天性也许是个温和的人，加之知书而达理，礼仪是足够的，让人觉得多了。但在延吉时下国人热忱的大日本军事谋略时，他这义愤令人判同两人。以他的年纪言，义愤常常只是一份热情，兴致所来，劈头盖脑，不讲究自圆其说，也不在乎，也不胜任自圆其说。然坐在我面前的年轻人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出乎于情，合乎于理。他读书之多，令他巧舌如簧，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。他辩才之雄，令人瞠目结舌，口若悬河，声情并茂。只是国人听了，要唾骂他长了奴骨，失了大和之魂。他仿如生活于上古唐风时代，言之所及无不洋溢出对华夏文明的向往和崇尚，而言下之意又是丝丝相吻，声声入理，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。我惊诧于他知识之广，思维之甚，见识之都，他驰骋于知与世间，智与会上，思与想下，如同织网纺纱，有起有落，有藏有显，从起即落，融会贯通，有藏即显，神机妙用。如是，国人或许可以唾骂他，断不能讥笑他，因为他不仅有热情，更有理有据。这只是开场白引子，接下来还有一路的故事例子，说得极为详细，道得甚是有幸，洋洋数千字，对肥圆的赞赏可谓不惜笔墨。乐意写这样文字的人，自然乐意做伯乐。芥川回国不久，肥圆便接到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烫金聘书，真是雪中送炭呐。因为其实肥圆毕业在即，正要找一份工作安身立命呢。芥川赠给他的是最适用也是最为实际的毕业礼物，使肥圆终身不忘。几年后，即1927年7月24日，芥川在家中吞食安眠药自杀，肥圆闻讯毅然回国吊唁。这是他离国10年后第一次回国，几年前祖母去世他都没有回来，足见芥川在他心目中的位置。然而其实的肥圆已经和芥川赏识的那个肥圆有很大的变化，待他再度离国西走时，变化又被扩大深刻化，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面目全非，似乎很难相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当肥圆再次进入中国时，他的真实身份也不再是什么记者，而是日本陆军部派驻中国的高级特务，有严密的组织，有严明的纪律和明确的任务，窃取中国军事情报，为大日本帝国陆军踏上辽阔的中原陆地探路铺道，为之肝胆相照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一个帝国忠臣呢、啊！幸亏芥川已经去世，倘若不死，肥圆的叛逆足以让他再死一次。肥圆从过去走到现在，其变化之宏之大，不亚于芥川从生到死。芥川从生到死是转念间的事，靠的是数以几十剂的安眠药，而肥圆从过去到现在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靠的是芥川送给他的那本记者证。肥圆本是生活在书海里， 在芥川对他的祭评中也曾写道，他有一个详细的以书为伴的人生规划，25岁前读够1000册汉书，然后择其精良，用5年时间研读精修，30岁之后动笔翻译写书出书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这是肥原心仪的人生，也是让芥川称赞的。但是如今一本小小的记者证改变了他，让他走出了书海，走入了人群。几年里，肥原以上海为大本营，四处出访，向北到了南京、蚌埠、徐州、济南、青岛、石家庄、天津、北京、锦州、沈阳、长春等地，向南到了杭州、江西上饶、福州、鹰潭、福建南平、福州、厦门、漳州和广东广州等省市，向西到了武汉、长沙、宜昌、重庆、贵阳等地，每到一处，短则1天半日，长则数日连月，肥原与当地各行各业的三教九流的人沟通接触交流，广泛深入地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地理、风俗、民情、文艺、学术等，记了大量笔记，写了大量的文章。除了写一些突发的时讯报道，肥原还在每日新闻副刊必有专栏，名为《走遍中国》，每月2篇。他真的走遍了大半的中国，采访了不计其数的人，经历了各式各样的事，听到了形形色色风土人情、天灾人祸、悲欢离合、生死阴阳、男盗女娼、妖魔鬼怪、英雄豪杰，无所不包，无奇不有。这是另一本书，一本大书，大的让肥原虚弱不堪，不知所措，难以制定一个可以掌控或展望的阅读计划。他无所适从，又难以自拔，任凭一双迷途之足不知疲劳地走啊、看啊、想啊、写呀、啊、不停地走，不停地看，不停地想，不停地写，停不下来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停下来的是报纸，不，其实报纸也没有停下来，只是换了名头，由每日新闻换成朝日新闻，接着是万朝报，然后是民报、创造报、日出东方报，最后是时事新报，就是说有停即有续，这边停下，那方续上。总之，走遍中国的专栏一直在走，像一根接力棒，在多家报刊中轮流交换，此起彼伏，彼落此起。每一次落都是诀别，跟老报刊诀别，跟老读者诀别，更是新肥原跟老肥原诀别。老报刊、老读者、老肥原都是左的，最老的每日新闻最左，新的代表右，最新的时事新报最右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，它就像魔鬼一样鼓动国民侵略中国。就是说，肥原与报纸和读者的一次次告别，一次次的推陈出新，其实是一次次的向右转。到后期，以前认识肥原的人都不认识他了，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。他在猖獗极右的《时事新报》上一露面，便如是说：
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，或许是由于以前太有出息，现今的中国如比一只落入平阳之虎、拔毛之凤，徒有虚名，根本里败弱又痴迷，驯服又可怜，爱之不堪爱之，恨之不堪恨之，灭之不堪一击，唯有灭之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方能令其重生，也不枉为5000年历史的后人。
这与几年前他刚开始在《每日新闻》推出《走遍中国》专栏时的论调全然不一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大相径庭。 天地之别。那时候，即使在一篇单纯的山水游记里，他也不能抑制的对大中华的崇敬和对小列岛的闲置。过了彭浪矶，则到彭泽县，此地乃长江南岸，山谷嶙峋，威严狰狞。山江之间，芦花盛开，放眼眺望，奇观满目。一路行之，凡大江沿岸、舟柱平掩处，芦笛丛生，往往数十里不绝。时方孟冬，夜败花飞，如霜如雪，极目无涯。或是长天遥渺，云树相接，或是水天一色，天地相连。如此宏远豁达之景之观，唯有在大陆中原才有缘识得。与我等见惯了本邦以细腻取胜的风光之辈，实在不可想象，只能望天地而行叹。要而言之，中国之长在莽苍、宏厚、雄健、威仪、屈腴、幽渺，赏之如啖甘蔗，见品佳味。我邦之柄在明丽、秀美、细腻、委屈，品之如尝糖蜜，齿牙宜皆甘。依我之见，糖蜜太过于甘甜，一个久日捧杯品蜜之人，风雅是多了，而总是少了大自然之魂之趣。现在时隔几年，肥原重游中原，陛下已是物非人意了。放眼望去，山河破碎，窝棚成片，窗浓满目，一路行之，难民结队，丐帮成群，目不暇接，每张脸上都笼罩着悲绝阴影，如洪荒将士。而高墙内、深院里，妻妾成群，婢女如云，猫狗成宠，佳肴成堆，素数成硕，赛过老猫。更可恨的是，宦海里谋位不谋事，上下勾心，左右斗角，贪赃枉法。官军里养兵不卫国，功享不保家，割据称雄，内战纷乱，仗势欺人，如匪如盗。更可悲的是，文人学士有知无识，见利忘义，知识者良知荡然不存。总而言之，昔日有着汉唐勃发生机之古中国，因不知改进之道，固步自封，傲然不行，悲屈也不行，只一味迷恋古风旧俗，贪图享乐，千百年无益，千万人一面。是故生机日枯，腐朽日盛，终是朽成烂泥，散沙一盘。有人因此指责他自相矛盾，以前夸得那么好，现在却骂得这么凶，不可信。对此他也有忏悔性的辩解：以前我乃是一介书生，日夜浸泡书海，凡是以书论断，望文生义，然书里书外实则两界，如阴阳两界，有黑白之意。迄今我仍懊悔求出书海，将真相一睹，不睹不解实情，稀里糊涂醉在书海里，陶冶精神，极精取华，自得其乐，何乐不为呢？为了便是上策，只是悔恨一张记者证引领我走四方，见了世面和真实，木已成舟，乃如反其道而行之，非真相入目，实情刻骨，又乃如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非非非，我心有大河之魂，岂有此理。这意思很明白，就是以前他之所以迷爱中国，只因专心读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受了欺骗，如今走出书斋，豁然开朗，痛心之余不甘执迷不悟。 这样倒是能够自圆其说。正如芥川所说，他巧舌如簧，长于雄辩，更何况是为自己而辩呢？怎么会不能自圆？圆了的，一点豁口也没有。浑圆如初，浑然天成，所以言下之意不容置疑，而且价值翻番的涨，颇有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意味。陆军部正是研究了他一系列向右转的文章后，认定他是个可靠人选，才发展他入伙委以重任的。恩师的追悼会正是他加盟秘密组织的契机，陆军部的特务正是在芥川的追悼会上找到他，对他抛出绣球，他没有拒绝，他的感觉是宾至如归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除了欣然还是欣然。就这样，他一点不痛苦地从地面上转入地底下，有如恩师芥川凭借安眠药平平静静毫无痛苦地从阳转入阴室一样，几乎有点不可思议。芥川视肥原如己，后来恰恰又是芥川本人把他推到了自己的对面。记者证、开专栏、加盟特务组织的契机等，都是芥川有意无意促成的。世界既然这样荒唐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有什么好留念的？所以后来也有人把芥川的绝望和肥原的绝情关联起来，说是肥原的堕落把恩师芥川气死了，但流言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公平地说，肥原对芥川并不绝情，只是决裂，志不同道不合，分道扬镳罢了。作为伯乐和知己，芥川生前一直很关注肥原的《走遍中国》这个专栏，跟踪读了上面的大部分文章，并且时常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谈到他，始于欣赏，终于厌恶。在临死前半个月，芥川在接受《时事新报》记者采访时也谈及了这个话题。和以前的访谈比，芥川在这次访谈中有些话说得非常露骨，明显带有情绪。不知是因为他已经预显到自己的死期，还是因为他对极右的《时事新报》素来反感之故。两人这样说道，芥川说，
我在半年前就知道有今天。
记者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明白您说的今天是指什么。
就是今天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，走遍中国会走到你们报纸上，而你或者另外一个你会来采访我，问我你刚才问我的问题。
那么能谈一谈吗？我想您一定有话要说的。
我要说的早就都说了，你记者，你来采访我，应该关心我。事实上几天前我才对贵报一个女记者打过相同的问题。
我很关心您，我看到了那个采访，您说有人在往天上走，有人在往地狱里走。我就想问，您认为肥原是在往哪里走呢？天上还是地下呢？
当然是地下。我认为你们的报纸就是个地狱，只有一个生活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的人，地狱里的人才会为你们写这种稿子。我知道他现在非常适合你们，
也是大多数人呢。我们报纸代表的是大多数日本人。
那我就是少数人了。
肥原先生以前也是少数人之一，这也是您赏识他的原因。您觉得您会不会也像肥原先生一样离开少数人，加入到大多数日本人之中呢？
不会，不会的。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代表的是少数人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每日新闻的发行量一点儿也不比你们《时事新报》少，
起码少了一个肥原先生。
有少也有多，人各有志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
就是说，你也承认肥原先生的志向已经发生了变化？
不是变化，是堕落，腐朽。
就算是堕落吧，可您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
我的时间非常有限，有很多比这个更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我考虑。